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我最近呢，就是给大家分享过两次《哥林多后书》，那都在第一章。那大家应该，我想多半都不会记得我讲什么了哈。我给大家回顾一下哈。第一章，保罗讲到呢，患难中有神的安慰，然后他特别讲到哈，说为基督多受患难，就多受他的安慰。然后呢，他又告诉我们哈。教会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进入这样的一个同一的经历，所以他让我们看到呢，患难不再是个人的事情。当我们得患难，从神得帮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安慰他人。然后在第一章结尾的时候呢，保罗呢在基督里为自己辩护，他是用良心来为自己辩护，讲到靠着神的信实，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恩惠，他在基督里是诚实和圣洁的。神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呢，保罗也是实在人。他在哥林多教会，他没有打妄语，不是忽视忽非的。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一至十节的部分，保罗如何在爱中行事。那我跟大家讲哈，《哥林多后书》哈，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所以每次我读完它的时候呢，都给我很多的亮光和力量。那大家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保罗能在《哥林多后书》写出这么鼓舞人的信息呢？因为在《哥林多后书》这个阶段，保罗在他的人生的服事当中，也遇到了最大的难处，他有着非常大的挣扎。那我们读哥林多后书说，我们甚至看到保罗已经动了血气。那正是这样的一个艰难，所以那保罗呢才可以写出这样有能力，然后让我们今天得帮助的书信。所以我总想，弟兄姐妹们哈，你们不要怕患难怕难处。那保罗就是在这样患难中难处中，他大大的经历神，经历神的得胜，然后可以写出这样的书信来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战胜各种各样的难处。那我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后书哈，我们要一起来读二章一至十一节。如果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若有叫人忧愁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就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也从你那里领受。主啊，愿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也安慰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行出保罗这样的爱，这样的人生。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哈，保罗呢在哥林多教会呢遭受了很大的痛苦， 有一个成员呢让保罗遭受了这样大的痛苦。那我们不知道呢这个人呢是否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提到的那个人。在前书第五章讲到一个乱伦的弟兄，但是呢也可能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公开挑战保罗的使徒权柄，那为此呢保罗呢就特别的对哥林多教会呢有一个短暂的访问，但是那次的访问很不成功，保罗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他与由那个人在引起的会众与他直接的面对，那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呢甚至教会呢领袖呢都没有站起来为他说话，所以呢保罗就回来了。他本来计划再去第二次，但是呢他延迟了第二次的访问，所以他就又写了一封信。其实他写了一封非常严厉的信，写得非常严厉。有人说呢这封信没有收集在圣经中，那有人说呢这封信呢就是在哥伦多后书的十至十三节，你去读的话哈，那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口吻。然后保罗就派提摩太再去到哥林多教会，然后这个教会呢衔了保罗的这封信，有个很好的回应，然后提摩太呢把这个信息告诉保罗，所以保罗又再写了一封信，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保罗所写的这样的对哥林多教会的进一步的一个他的负担和信息。那我想请问大家哈，当我们受到人的指责责备的时候，你会为自己辩护对不对？上一次那我们也讲到保罗为自己辩护，但是保罗的辩护呢特别的特别，他是从在基督里的良心靠着神的圣洁和恩惠，然后他说他良心是清清白白的，然后靠着神的信实，他在神的面前他也是没有亏欠的，在人面前也是没有亏欠的，所以保罗的辩护很特别。然后呢对我们来说辩护完了怎么样呢？通常我们当人与人发生冲突的时候辩护完了对方也不见得接受，那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一走了之，不要再理他。但是今天我们刚才读到的那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保罗的内心之处，他充满了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和怜悯，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呢他的温柔的一面。我就想叫大男人的温柔，那通常我们所理解的保罗就是刚强黑白分明然后做事果断，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保罗他温柔的一面。那我今天呢我主要给大家来分享三点。那第一点呢我要给大家来看呢爱会为对方忧愁。在这段经文中你如果读的话你会发现反反复复出现忧愁这个词，在保罗和哥林多人的关系当中呢已经出现了忧愁，那意味什么？出现了伤痛。在这里我们看到爱一个人就会为对方的错误来忧愁。那我们先看首先当保罗听到哥林多人对罪的容让，然后他们对保罗使徒身份的质疑，然后和他的服侍和他的为人甚至他的道德都持否定的态度的时候，在二章四节讲到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保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个教会呢是保罗开拓的教会，神使用他建立的，然后那些弟兄姐妹呢他都是非常熟悉的，原先是和他并肩战斗。在使徒行传中保罗在那里待了有很长的时间来开拓那个教会，但是呢当有人攻击保罗的时候否定保罗的这个信息他的使徒权柄的时候，教会呢基本上没有为他说话。那这个也是呢最亲近的人开始对保罗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非常的伤心，他在极度的痛苦当中。那我请大家想一想像保罗这样的人 那他是一个使徒，他是大有能力刚强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位人，他也不是钢铁侠，他也会受到伤害，他里边也会痛苦。然后呢，在教会中每一个热心服侍的人，你都会经历到那些曾经给你带来巨大快乐的人，你因为服侍他，他给你带来满足，但是呢，他也会给你带来巨大的痛苦。这正是保罗所经历的。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没有受到你帮助最多的人，然后和你最亲密的关系的人当中，他来伤害你，他来攻击你？我想都会有的。你在教会中越服侍，你会越经历到这些。即使你在家里的亲人的关系当中，你会发现当亲人的关系不在基督里到了一定的程度，然后就会带来伤害，然后最亲密的关系就破裂了。我在教会20多年，所以我也会常会看到这样的人际关系的破裂。有人离开教会，有人不再服侍，有人陷入苦读和自怜当中，有人呢也要为自己讨个说法，然后曾经最亲密的关系不在。如果靠着人呢，人的方法就是这样，但是呢，在基督里，在主里就也解决。我们在这里看到哈，保罗像主耶稣一样遭受拒绝。保罗虽然自己受到伤害，但是呢，保罗更多的在为对方忧愁。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想哈，这些人都拒绝我了，那我为什么还为他们难过呢？我要快快乐乐的生活，那我不要在此事上再纠缠了。但是实际上，保罗的这里的伤痛和忧愁，更多的是为他们的生命的光景忧愁。保罗是为神家的教会忧愁，保罗是在基督的爱里为他们难过。保罗的焦点呢，更多的是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的灵魂的益处的身上，这也是他不能放弃的原因。那我也想请问大家哈，你有为你最亲密的人的生命光景为他们忧愁吗？如果他们不在基督里，要进入到永远的沉沦。有时候我就想哈，想想我的哥哥，想想我的妈妈，想想我在妈妈的家族在哈尔滨的亲人，那我每年回去都去见他们，还有我爸爸的家族，那大部分人都没有信主。所以每当想到这些人的时候，这些都是我最亲密的亲人，那我的心里就隐隐作痛。我们再想想，如果在教会中，弟兄姐妹，我们是一家人，也是你，我们已经突破了肉体的血缘关系，进入基督里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他们的生命光景出现问题，你会不会为他们忧愁？如果我们不为他们忧愁的话，那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出现问题。我最近哈，我就常看新闻，大家知道我有一个忧愁在哪里吗？我为香港忧愁。因为我住在深圳，那几年的时候我每几个月都去一些香港，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上香港的一些信息哈，我很为那里的情况难过。然后说现在香港的经济出现衰退的一个地步，为什么？因为我的心在那里，然后呢，我也爱那个地方。你的心在你的亲人，在神的家里，在这神的教会里吗？你为你周围的人，为他们的灵魂有忧愁吗？然后我们再来看为对方忧愁，然后保罗并没有停止在这里。那保罗呢，并没有为自己的感觉呢找解决方案，保罗为他们忧愁，寻求对方的益处。然后2章4节呢讲到写信给你们， 保罗采取了行动。保罗他没有只停留在祷告上，保罗给他们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出他们的问题。实际上保罗动用了他使徒的权柄，他让罪人悔改，要教会实行惩戒。这封信呢，确实带来了果效。哥林多人呢，为保罗所写的这封信，然后看到他们的情况，然后他们心里异常的难过，他们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想请弟兄想姊妹要想到，当你周围的人你为他忧愁的时候，你为他祷告的时候，然后要寻求神是否让你行动，凭爱心说诚实话，指出对方的问题，这正是保罗所做的。然后在二章二节的时候，保罗说哈，倘若我叫你们忧愁，保罗知道呢，他对他们的劝告和责备会给他们带来伤痛，这也让保罗的心伤痛。但是他知道呢，在伤害和伤痛之间有本质的区别。有时候爱我们的人呢，为了防止我们受到伤害，就一定会让我们受到伤痛，带给我们伤痛。所以箴言就讲到哈，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真正的朋友会给你带来伤痕，但是他是为了你。我在小的时候哈，有一件事情我记得还非常清楚，那时候可能还没上小学，可能就五六岁吧，非常非常的清楚。有一天打开抽屉，哇，发现可能是10块钱，我记得那个钞票是很大的哈。那时候我们年代，我们的工资啊，我记父母的工资就是50-60块钱。突然在这个抽屉里打开放有10块钱哈，然后那时候我很馋，那时候也没什么吃的，最好吃的是街头的冰棍还有那个麦芽糖。哎，可像发现10块钱，拿了10块钱，很小的年龄哈，然后就去街上，好像买了一根冰棍吃，还有冰糖葫芦，还有完了又买了个麦芽糖，然后找了一大堆散钞回来就扔在抽屉里。没当回事，然后结果大家知道了吧，回来被老爸一顿暴打。那这件事呢，我现在记得还很清楚，细节可能都记得很清楚，一个抽屉里头有钞票，然后又塞回去。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我遭到了一顿暴打，那受到父母的管教，这样的一个伤痛的管教打得疼了，今天我才记得清楚。然后呢，偷钱会受到严重的惩罚，所以我们每个父母都知道哈。那为了不让自己的女儿受到伤害，她必须始终可以带来伤痛的管教。那想想我们的成长的路径哈，无论是父母给你的管教，还是你在教会学到的功课，往往就是让你伤痛最厉害的，让你最难过的，也是让你最得益处的，因为让你记忆深刻，不会重蹈覆辙。我们为福音所讲的话呢，会刺痛对方，然后也让对方呢可以感到不安和痛苦。但是我们必须讲，想一想哈，如果一个人在悬崖旁边玩耍，然后你过去时你不吱声，你从旁边走过，或者你说哦，你太棒了，你继续玩吧，还是你走到他跟前又跟他严肃说，你太危险了，不要在这里玩，赶紧离开，哪个是为对方着想呢？哪个是爱他呢？当你说出这样真实的情况的时候呢，你会让他们感到忧愁，感到伤痛。但是这就是好的。那保罗呢，在这里写到呢，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保罗告诉他们呢，他的目的呢，不是让他们感到难过，不是只为了责备他们，保罗也不是为了保罗耍他的使徒的权柄，自己呢心里一吐为快。1章24节，保罗特别的讲到说，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保罗是因为爱他们的缘故，帮助他们恢复在基督里的信心和喜乐。但是在真正的喜乐到来之前，需要先有 忧愁和伤痛，为自己的过犯忧愁和伤痛。真正的喜乐到来之前，你要经历在主里的忧愁和伤痛。所以呢，保罗呢，我们看到哈，再往下来呢，他并没有在教会里与他们正面相对。刚才讲到保罗预备去两次，但是他只去了一次，因为情况不好，然后他就延迟了来访。一章结尾处告诉我们这个原因哈，说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我自己已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那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不想强迫他们改变。保罗即使知道哥林多人他们在这个错误之中，即使保罗是为着爱他们的缘故，但是保罗仍然仰望神的工作，忍耐等候神的时间，所以他延迟了来访。当我们做了所当做的事情的时候呢，结果并不是在我们的手中。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哈，我们付上爱，在家庭里，在弟兄姐妹上，在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付上了很多的时间，但是生命的改变和成长确实非常的挫折。你能做到什么呢？还要忍耐和等候。所以爱叫保罗去忍耐，爱叫保罗去等候。在我们服侍的过程中哈，我们常常有很高的预期，我们自己呢做导演来做剧本，然后我们说按照这样的服侍就应该有这样的结果，但是呢你在教会中你会看到结果常常出乎我们的意外，你所要的那个结果没有来到，然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放弃信心离场吗？我们还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因为我们不是总导演，神是总导演，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然后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很多人在这样的挫折当中，他们离开了神，他们失败，他们低倒，他们没有得到益处，因为他们自己要做导演。但是你把你的眼光再转向他，仰望他，你就知道他会让你得益。这样的等候呢是很痛苦的。保罗呢也在拒绝的这样的情况下来等候和忍耐，他所开拓的哥林多教会呢要把他拒之门外，然后未来的教会呢被乌云笼罩，然后保罗即使保罗这样刚强的人呢，他也必须要放下，他要等待。但是正像雅各书讲到说，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农夫等待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神不会让我们白白等待的，他定会报答我们，但是不是我们的时间。所以我们从第一点上我们看到哈，保罗因着爱他们就为他们忧愁，然后也责备他们，却是为着他们灵魂的喜乐。保罗也在忍耐等候。然后我们要来看第二点，爱带着责罚。二章五节讲，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哥伦多诸人的忧愁呢，是从教会的责罚来的。污蔑保罗的人，或是那个乱伦的人呢，引起教会分裂的人呢，教会集体响应保罗的指导，开了个会员大会，就像我们上周天的开的，然后做了一个集体的决定，对会众的宣告，对这个人有责备，有惩罚。具体的责罚我们不知道哈。那在早期的教会呢，常使用的方式是停止团契和圣餐。那可能今天在教会的会员当中，早期哈，他们会员当中就说， 先暂停你的护院之渴。那我们看到哈，真理中的管教是爱的体现，因为在希伯来书讲到哈，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今天在犯罪，你就不要希望你会躲过，你会把它隐藏起来。神爱你，必然他要管教你。如果现在管教还没有领到的话，那你要做好准备。那我知道哈，好像有些人永远是受不到神的管教。那如果你不是他的儿女，他就采用任凭的方式，任凭你在这个世上刚硬的心，任凭你在这个世上快乐下去。那作为父母，我们就知道，我们爱孩子，我们就必须管教。所以圣经中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那当然，我们每个人受到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更喜欢神亲自来责罚我们。那你有没有想到，教会在公开层面对罪的处理当如何行？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我们跟神有直接的关系，神可以来管教我们。但是呢，圣经里说，我们众人呢，组成神的殿，教会成为他的身体。那我想，个人的犯罪如果没有波及到教会，没有波及到肢体的话，你跟神的关系，神要来对付你，你到神面前悔改。但是如果波及到教会，在教会造成属灵的影响，那就要需要在教会的层面，在神的家里公开来处理。然后二章九节也讲到，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我们看到保罗在使用基督的权柄，然后教会也在使用基督的权柄。保罗不是为自己在做事，教会也不是，他们都是为着基督，为着天父，为着肢体的益处，然后他们使用神所赐给他们的属灵的权柄。我们常常想，教会的权柄在哪里？长老执事的权柄在哪里？牧者的权柄在哪里？不是因为我们在那个位置，而是因为神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当我们按照神的命令去行事，当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去教导，那我们就有权柄。当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属灵的权柄。所以教会的权柄、牧者的权柄、长老执事的权柄，出自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那我想问你哈，如果教会执行属灵罪礼，然后教会动用权柄来对一个犯罪的人，涉及到教会的整体的一个犯罪人执行公开的处理的话，你会赞同吗？如果赞同的话，你举起手来。举起手很老哈，我们看杨长老举手了哈。是的，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难处，教会所面临的难处。在今天的这个社会上哈，教会要使用属灵的权柄对个人的罪公开处理哈，这是很难，然后似乎对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热门的主题，好像很容易实践的，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的难点。因为最常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当你来处理一个犯罪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你可能面临法律的诉讼，教会要被诉讼。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大家不用担心哈，我们教会的法人代表是执事会主席陈红俊，所以要诉讼的话就他自己出庭，我们都不用动，开玩笑了哈。那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呢，教会当中呢，我们有一段时间在处理长老和执事在处理一个弟兄姐妹的冲突的时候，那我们真是受到这样的威胁。我要来告你们， 我要来控告你们，在这个法律上投诉你们。所以我们今天哈，我们要做这些哈，有很大的难处。然后我还特别的在网上找一下哈，我说难道在今天的光景上，我们就没有办法像早期的教会？其实美国的教会在200年这样的建国的时期哈，有很长的时间仍在实行教会的纪律，停止圣餐，然后呢停止会员，停止团契，这是还是很常见的，在最几十年中呢稍微少见，但是仍有教会在实行。然后我就在网上查了一下教会纪律，然后找到一个律师的一个地址，他告诉我你们教会要执行教会纪律的话请联络我，我来帮你们详细的规划哈。那其实我稍微研究了一下哈，如果教会要实行教会的纪律哈，对罪的处理有几个层面。首先在 bylaw 上我们要把这些写上怎么样的处理法就，然后呢这样的教会纪律只能对会员，不是会员的没有办法，就是说当你加入会员的你就签个字表明如果我犯罪了波及到教会的整体，我愿意受到教会这样纪律的管教，那教会才可以对你这样一个纪律的处罚，然后教会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文档，如果有人来扣诉我们的话，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bylaw。 所以 bylaw 要写上。然后第三点就是说你必须在你加入会员的时候你就愿意来这样的一个委身。所以当我们实行教会的纪律的时候，这里涉及到很多的工作，长老执事，然后涉及到会员的认同。那我们在这个年代我们常常会听到某某教会的牧师因为犯罪然后被革职了，所以对牧者的这个罪的处理是我们还是很常见的，然后对会众的话呢就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也正是我刚才跟大家讲到这个难处哈。所以呢，我今天想特别借着这个经文呢来思考教会的纪律和属灵的权柄。那个这个时代呢，教会的软弱也正是跟教会放弃了属灵的权柄和教会的纪律有关。那这个时代呢是一个强调自由，强调人不要受到伤害，而不是神的主权，而不是去荣耀神，不是去悔改。所以他更强调的说人关注在人的焦点上，而没有关注在神得荣耀上。那这样的一个时代呢，就是一个圣经所描述的末世的时代，末世的时代教会很艰难。那一方面要教会竭力按照神的心意生活，我们仍需要在这方面祷告，需要来探讨。然后我们也看到教会在这方面艰难和迫害也在逐步的临近。然后好消息，不会很久了，他必快来。这是我讲到第二点，教会的纪律和属灵的权柄，因为爱带着责罚。在教会当中我们如何来进行责罚。然后我们看第三点哈，爱寻求挽回。当一个人犯罪后教会要，当一个人认罪后教会要如何做呢？我们常常说认罪悔改哈，认识到自己的罪是第一步，罪人有悔意，但是他如何能改呢？这个教会的大家庭，这个肢体如何帮助他人呢？那保罗在2章8节讲到，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保罗告诉教会的肢体用爱来挽回他，这爱要显明出来，要不犹豫，要不迟疑的爱来挽回他。保罗告诉我们有三点紧迫的缘由。第一个缘由是为着这个人不至于沉沦。所以2章7节呢，保罗讲到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保罗催促教会去饶恕那个已经后悔的人，要安慰他受伤的心。如果呢不这样的话呢，这个人呢就会认为他啊，我知道我错了，但是呢我也无力回头，我是无可救药的，那我就一直伤心下去，我就自暴自弃，然后呢走向沉沦。回到神面前的力量是哪里来呢？一部分是神借着 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接纳和安慰，坚定不移的爱心来。那我们在观察这个父母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啊，常常看到这样子，都是严厉管教的家庭，但是呢孩子的表现却有差异。一个是仇恨和反叛，他恨父母也恨自己；另一个是稳定平和，他爱父母也接纳自己。两个家庭都经历对孩子的严厉的管教，但是结尾在哪呢？这差异在哪呢？差异就在那个结尾收尾的工作。我们知道一个好的管教哈，管教完了之后要什么呢？要爱来拥抱他，然后要与他和好，告诉他管教的意义。孩子，你知道孩子哈，你管教完了之后你什么也不说，孩子不会明白你是在爱他的。我就知道哈，小时候父母有时候打完我，我恨得要死哈，我恨他，我也恨我自己，我想我马上就离家出走，我不再回来了，然后我也恨他，恨得咬牙切齿的。但是那时候父母也不知道，管教完了之后他要来拥抱你，然后要给你这样的安慰和接纳，让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如此的严厉的管教你，因为他爱你。这也是教会在实行惩戒、实行教会完纪律之后，弟兄姐妹怎么样来挽回他，用爱来接纳他。然后第二点，保罗又讲到为着基督的缘故，二章九节说，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你们要赦免你，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要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那我们要知道哈，当弟兄姐妹犯罪，然后我们饶恕他哈，是因为这基督的爱的缘故。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哈，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教会的责任，然后呢教会也是对主的顺服，但是呢一个犯罪的弟兄姐妹呢，他并不只是得罪了他人，并不只是违反了这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纪律，一个更重要的是他和主的关系受到伤害，他得罪了主，最伤痛的是神。所以大卫说哈，唯独得罪了你。得罪人还是小事，得罪神就需要在基督里实施赦免。所以呢当教会实行这个纪律的时候，然后教会完了赦免和接纳呢，也是为着基督的缘故。这是个伟大的呼召，表明主真正在教会去做头。教会可以实行纪律，然后教会去赦免接纳。如果没有主的话，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担当不起。如果没有基督的话，谁愿意去做得罪人的事呢？如果没有基督的话，谁有能力去可以接纳人，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呢？所以为着他呢，你我被呼召成为教会，然后神的国在我们当中已经展开。当我们实行教会的纪律，然后我们赦免，然后我们接纳安慰，把人挽回来的时候，我们做的是天国的事情，这个不是世界的事情。所以世界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来认可。然后在这里呢还有个第三小点，就是不要给撒旦机会。二章十一节讲到，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撒旦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如果教会有冲突的话哈，有不饶恕的事情发生的话哈，最高兴的就是撒旦了。所以呢有一个形容词哈，就叫滩头堡。撒旦要进行诺曼底登陆，要进行攻击，他没有找到那个滩头堡。然后呢教会实行了惩戒，然后教会不去赦免接纳那个被惩戒的弟兄姐妹，然后撒旦就可以找到落脚点开始进行攻击了。撒旦他怎么攻击？他说，你们不要的人我都要，我要收归己有。那我们知道撒旦的伎俩呢，就是 指责犯罪的信徒说，你已经犯罪了，你无可救药了，你是没有盼望的。然后呢，我们就陷在罪的控诉里边，我们会后悔，但是呢，我们像犹大一样，不来到耶稣的面前，不到神的面前悔改。圣灵呢，会让我们伤透，他让我们悔改，他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中，要我们最终得到喜乐和满足。但是呢，撒旦说啊，你最好不要认识到你的罪，然后他就没事了，他也不会打扰你。你如果认识到自己的罪的话呢，他会跟你讲，你的罪没有解决办法，你就跟我走吧，你不要努力了。你看教会的弟兄姐妹，谁接纳你，谁爱你，他们能帮助你什么呢？那我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我们有一个仇敌，这个仇敌呢哈，到处闲逛，他就找着机会，他就要来攻击。所以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心意要警醒。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爱寻求挽回对方。我觉得教会生活哈，一个最难忘的时间时刻，就是罪人悔改，然后他跟弟兄姐妹说哈，弟兄姐妹围着坐在他旁边，他说我错了，我已经认识到我的罪了，我请求主原谅，然后我也请求你们的接纳。我觉得教会啊，被圣灵充满的时刻，那一个时刻，每次我经历这样的时刻哈，我都感到神的圣灵大大的同在。一个罪人在我们当中，他悔改，我们看到神的工作。那这个时刻哈，我要请弟兄姐妹记得，在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中绝对不会少见。可能你的家庭中，你的儿女，你最亲近的家人，在小家庭范围的悔改，那可能我们在长老执事中，我们有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悔改，或者我们小组中几个人，或者一个更大的范围，或者有一天有人站到我们面前说，我在神的面前我跌倒了，但是神饶恕了我，我现在要回来，愿意回来，你们还接纳我吗？为着这个人得救的缘由，教会向悔改的会员写明他们的爱是重要的，因为他们的罪已被忘记，永不再提，团契得以恢复，统领圣餐，恢复会员资格。经过教会的激励之后，经过这样的赦免，那我们就来看到我们的结尾。当保罗可以这样行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在爱中为人忧愁，然后他在爱中责备人，然后他也责罚人，然后在爱中他在等候，他爱中他在挽回人。保罗这样行，我们每个人也这样行。然后我们在保罗身上，我们看到谁？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主，看到基督。我们看到保罗的挣扎，看到他的伤痛，他甚至动了血气，那因为他紧紧地抓住主，所以他可以行出这样的爱来。作为教会，我请弟兄姐妹们思考，那今天神要我们的教会成为何等样的教会？就是要我们成为这爱的教会。那当我们进入到这样的爱当中，就是满足了神的心意。当我们成为这样爱的教会的时候呢，福音朋友在我们这里就能看到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这里呢，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人的话呢，你看到保罗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在那个时刻他所展现的内心和行动，你就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就是为你的灵魂伤痛，然后他要在爱中他责备你，然后他在爱中还等候你，他要在爱中要挽回你，等候你完全 归入他的名下。所以呢，你认识这样的主，也求你赶紧来到他的面前，来回到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那我的信息呢，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是下面领圣餐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在主里面前来领受圣餐。